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一个蛮有趣的系列的日子，今天是4月3号21年，在数字上就组成了4321。在太平洋的另外一端，我们的家乡今天是4月4号儿童节，但对美国的我们来讲的话，4月4号是复活节。对相信耶稣升天的人，4月4号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耶稣升天的日子。对不相信的人，也只能当作是儿童节，过着天真快乐的日子。这里也有一个悲伤的巧合，上星期五是美国的 Good Friday， 也就是耶稣受难日，而在台湾却发生了泰鲁国号的意外事件，隐隐约约似乎也是在暗示着受难以及升天。我自己只要回到台湾稍微有时间的话，我总是会往花莲那个方向去旅行。很多年前我也带过美国的赛斯团体到花莲的赛斯村。泰鲁国号出事情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都有一份更深的悲伤跟情绪上的感受。虽然我们不一定要是一个宗教的信仰者，但是真的衷心祈祷泰鲁国号的受难者能够像耶稣一样升天复活。我们的确知道这些受难者一定会升天复活的，只是这些受难者的亲人会蒙受非常大的心理的创伤和打击。衷心诚挚的祝这些受难者的亲友能够早日走出阴翳的情绪。我们知道灵魂的确是永生的，只是当我们离开人世间的时候，是走出了我们的时间改变的焦点而已。但是要从了解相信一直到坚信，这是一段不容易的旅程。但是我们也知道所谓的旅程只不过是我们的意识投射而已。今天正好有位朋友在问我说，什么是投射？投射就是意识的旅行，它的英文是 project， 就好像我们在使用的放映机一样，我们的放映机就叫 projector。 以佛教的术语来讲的话，可能用的字是叫如来，没有真的来，而是我们的意识的一种投射。既然是意识的投射，我们是没有真的来，但是好像就来了一样。我们的梦中就是一种投射的效应，梦中我们利用我们的意识旅行，就如同是幻影机一样，把我们的图像投射到所要去的实相。而我们以为的物质世界的人生，就是我们的内在意识的一个投射，一种意识的旅行。谈到泰鲁国号对受害者的亲人产生出来的那些强烈的心理上的创伤，在谈到创伤的同时，今天刚好也有一位网络上的朋友在问我说，请问查叔，如果有亲人因为忧郁厌世该如何面对？由于写字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我只能用比较粗糙大力的方式回答。我提到如果是从赛斯的教导来看的话，当然是从设法让我们的情绪放松，然后转移注意力，就可以转向先不要去处理。比如说像现在的春暖花开，带着悲伤能够到好山好水的地方去看山看花，去欣赏风景，这个是如果是自己的话。那么如果是亲友，如果是别人的话，那他有他的情绪状态，我们最多只能提供我们的支持。不过以刚才所说的意识的投射这样的观念来看的话，如果我们认为对方没有问题，假如我们感受上真的由衷的感觉对方是没有问题的时候，对方会隐隐约约在不知不觉当中去收到我们的信息，那这种状况对对方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这样的话，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创造他的实相，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观念，投射一个他是乐观的，事情是暂时的这样的一个心象，而对方也会收到我们的投射的意念，我们的感知改变了，对方的状况当然也会受到影响。我们的信念、思想、情绪造成我们的感知，而 思想、信念跟情绪就好像是燃缸一样，我们会受到群体的影响，而群体也会受我们的影响。所以一个人的情绪如果是处在一种严重的忧郁状态，这个严重的忧郁状态也有一大部分是受到群体式的影响，群体的价值观、群体的是非对策在影响我们自己的感知，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可是我们也是可以影响到群体的，可以去参考道瑞资料前一本的第154则。约翰问道瑞说，群体意识对个体到底有多大的影响？道瑞的回答是说，这取决于你生活在哪里，取决于你居住在世界的哪一个部分，你受到什么样的群体的影响，来决定那个特定的区域。这不意味着你一定要追随别人做什么事情，我们当然是可以追随群体意识，就完全像其他人一样去思考，但是也是可以反向操作。比方说，当你觉得你很快乐，而你的快乐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其他人，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快乐，而变成是很多人的快乐。虽然在群体上可能大家有一个忧郁的情绪，可是如果一个人是快乐的话，你会吸引另外一个人的快乐，然后其他人也许走过来去看看为什么你们这么开心，笑得这么可爱。群体式是可以影响我们，但是我们也可以影响群体式。所以如果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替他做决定，不可能了解他的信念系统、他的情绪组成状态，可是如果我们从自己先从情绪上产生出快乐的感觉、信任的感觉、安全的感觉，那么只要他跟我们在一起，他就会受到我们的感染。因为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绪就像大染缸一样，我们会受群体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去影响周边的所有的人。有的时候气氛的改变比资讯上的传递要更重要，因为我们所传递过去的这些思想状况并不是对方能够接受的话，对方能够受到的影响不是那么大的，因为他有他的信念，而他的信念会产生他的情绪，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情绪，当然受到他的信念的影响，而信念就好像是一个过滤器一样，所以我们给出去的资讯如果不符合他的想法的话，他就会自动过滤掉，于是就没有办法去产生另外一种情绪状态。当然可以在资讯上提供他的一些意见，但是更有效、更直接的方式，而且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整个氛围改变了。当这个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感受到不同的氛围的时候，那么虽然他的观念还没办法改变，虽然他的信念仍然在挟持着他，可是他会受到我们情绪上的感染。有很多人喜欢养宠物，是因为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狗是那么快乐、那么兴奋，他忧郁的情绪就直接受到他的狗的影响。我们再怎么忧郁，当我们看到非常好玩、非常快乐的事情，在那一刻突然间我们似乎是忘了那个忧郁的情况。在之前我们上灵魂永生有关于能量的那一节，我们是直接由能量去影响他的情绪，因为情绪本身就是能量状态。我曾经提过赫斯金的能量表，这些科学家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了很多大量的实验，他们了解到能量气氛影响一个人是非常的巨大的，甚至有一个高能量的人并不需要跟你讲任何话。赫斯金曾经提一个例子，就是他访问德瑞莎修女，德瑞莎修女在的那一刻，所有周边的人不管有多么大的忧郁，立刻的这些忧郁就一扫而光了。我也提过，我有一个朋友，他去参加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老师的工作坊，在那个时候他是处在一个最悲伤的状态之下，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丧失他最亲爱的伴侣。他跟我说，当他走进这位老师，还没有跟这位老师讲话，只是远远的看着他，他就会感觉到那一份快乐的气氛，而那一份快乐的气氛对他来说是有非常强的疗愈的效果，给他对能量、对情绪能量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在道瑞前一本的第155则， 最后要结束之前，高瑞也提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要去改变你的关注点，要做那些事情改变你的关注点，无论它是什么，因为你所关注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你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你最终明白的话，不要总是一条路走到黑，要扩大自己的视野，要去尝试不同方式看待事物。如果某事在一个方向上不起作用，那就换一下做别的事情，但不要像群体意识那样做事情，引起其他人在推动你，而不是道瑞告诉你的事情。要尽你所能，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做的话，那就好像是油漆一堵墙一样，你不用害怕涂墙的颜色，因为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一罐油漆能值多少钱啊？只要再重新油漆一次就好了。如果你不喜欢所油漆的颜色，那就把它覆盖掉。如果你不喜欢眼前的画面，那就去改变一个画面，因为你是那个拿画笔的人。回到灵魂的首要任务是感知跟创造，而我们怎么样去感知外面的环境，这个外面的环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用我们的情绪能量在感知外面的环境，所以当我们的情绪能量改变，也就会造成外面环境的改变。当我们周边的人有严重忧郁厌世的情绪的时候，那它是我们所感知的事情，我们如果对它的感知改变了，那么它自然而然也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受到我们的影响，或者是在我们的实相当中，它没有办法用它的方式存在。大家都会朗朗上口地说，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心灵的一面镜子，而我们的环境是身体的延伸。如果各位去参考早期课第122节谈到身体的电性实相，赛斯说到能量的浓缩形成了我们认为的身体形式，而每一个团块的单元在电场上都表现出它的强度，换言之，我们的身体就是一种电性的状态。那么电怎么产生呢？电是从情绪产生出来的，因为一种情绪状态会产生电磁能量状态，所以叫做一一单位 emotional energy。 而电呢，是使自然物质可能生存的吸引力之一。我们个人的经历是如何具有一个电性的实相，也通过这样的实相可以直接影响我们人类的身体结构，而梦境也就是电性的实相的一部分，是取决于电性系统。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的情绪是处在一种非常低落的状态，那是一种他的急性状态，那如果你要改变他的忧郁情况的话，必须是急性的转换，因为一个急性的状态就是一个情感强度的状态。既然情感能够影响一个人的电性实相，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的急性的转换会随着情感强度或者是情感能量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是在156节赛斯所提到的，也就是在这一节赛斯提到情绪能量状态，他用一一来代表，而初始就是起源于情绪能量，让任何一个特定单位开始运动并且形成它，然后这个单位去形成一个高电荷的电磁场，具有刚才提到的那些变化急性的特征，而急性的变化也会随同其他单位的吸引或排斥而引起。这里所说的排斥跟吸收，各位一定会想到这跟我们的信念有关，因为我们的信念就是一个过滤器，我们会去吸收或者是排斥一件事情，是跟我们的信念是有关的，然后会把相同的这些电磁能量单位附着在一起，形成一种应力，也就是形成我们个人的一种特质。那如果要改变的话，必须要在电磁极性上受到改变。在早期课的第123节提到情绪跟我们的梦的结构的时候，甚至说正面或者是负面的思维确实有一个电磁场在其中是存在的一个纬度的，思想和情绪的电磁实相代表完全被忽略的那些纤维的方面，而我们的物质系统就是这样的一个电场所引起的效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一个人有忧郁或者是厌世的情绪，那是他的一种电磁场，他的情绪能量场，并不是单一一件事情所造成的结果。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人他在情绪能量上的组织方式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能量的极性。我们都很习惯的说是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但是我们没有讨论信念它是由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所产生的。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的第十一章提到，意识心是信念的载具，这是个人实相本质十一章的标题。这里所谓的意识心当然指的是有意识的心智，我们很习惯的把它翻译成意识心，是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在载送我们的信念到我们的实相里头，而这个意识心才是真正创造实相的来源。所以不要说是信念创造实相，至少你要推到有意识的心智这一端。一个人如果有忧郁厌世的这种情绪状态，这样的情绪状态已经是在他的意识心里头，是他有意识的心智用这种方式去载送这样的信念。那又回到情绪是一种能量状态，既然情绪是一种能量状态，而能量又是组成我们的身体的状态，又组成我们的意识形式，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利用这个情绪当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工具。如果有了忧郁厌世的情绪，那这个本身是一种能量。我们也知道能量是不可能压制的，也不可能不释放掉，那么怎么样利用这样的情绪而不是把它消除掉或把它压抑下来。如果我们用一个多次元的观点，我们来看一件事情，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情绪状态，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有意识的心智，那么这个能量的来源，这个情绪的来源，当然是希望用这种情绪来做一些创造的工作。所以面对已经有的这个忧郁的情绪的时候，至少有几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不要把这个忧郁的情绪并把它压制下来，以为它会产生非常坏的事情，可以试着看看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工具。我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电能，这样的情绪状态，有很大的部分是要刺激我们更进一步的活动或者是移动，所以这里暗含的原来的思考方式是不被你接受的。那既然是不被你接受，你觉得对这样的情绪你不舒服的时候，那么情绪之所以产生，就是要你做进一步的活动跟移动。好比是发怒的情绪，赛斯曾经说，在某种情况下，发怒可以是最令人亢奋和最具疗愈作用的情绪。所以不论我们是愤怒或者是忧郁，我们其实可以去跟这样的情绪相处，不要把它当作是敌人。任何的情绪之所以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它一定具有相对的作用。如何去使用一个情绪的面向，怎么样运用我们的意识心去辨识它的功能，去看这个情绪和我们的目前有什么样的关联，去整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资料，反而对我们来讲的话，它是一种释放，一种重新的开始。各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大成就的人都有一段非常长时间的忧郁时期，而这样的忧郁时期反而促成这个个体很伟大的创作。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身上没有感官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受到伤害。可是是因为我们有感官，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好的，这个事情我们不喜欢，所以因此我们可以选择。一样的情况，当我们产生忧郁，假如我们一开始产生一个不良的思维方式，立刻的我们想把它压掉，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机会跟我们的内在情绪状态做连结。我们之所以活在这个人世间，最起初也是我们的情绪能量。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情绪能量结合，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情绪能量，那你怎么知道你的特质在哪里，你的创造力在哪里？我们是因为怕热的感觉，所以我们避开自己的身体被灼伤。一旦我们有忧郁的情绪，甚至厌世的情绪，就表示我们对现在的状况是不接受的。一旦我们对现状的状况不接受，必然有一个更适合我们现在状况可以供我们选择。 那么如果我们否定了我们的情绪，就如同我们弃掉了我们身体的感觉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了感觉，我们身体就算毁坏了，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的情绪一定要把从负面的、从忧伤的、从厌世的情绪立刻的把它拔除出来的话，首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这样的压抑会产生反弹，而更重要的就是它其实是在指引我们新的一条路，第四，它事实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工具，第五，可以利用个人实相所提到的那个三管齐下的方法，去产生跟现在情绪完全不同的情绪，然后去感受这两种情绪之间的差别，而有一个新的方向。而更重要的就是，一旦我们接受了我们的情绪，我们才会接受我们内在的信息，因为我们的情绪就是能量的来源，而我们的能量来源就是我们存活在物质世界的基础，因为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所以我们之所以会存活在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频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的极性，我们是因为某一种情绪状态，所以我们才在这个物质世界表达我们的生命形式。这段期间是台湾的清明节，今天是台湾的儿童节，也是我们洛杉矶的复活节。我想我们今天就先上一个不是课的短课，我们到明天再把前面的这个部分再讲清楚一些。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暂时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